好，我想今天早上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早上，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信息，就是复活的真义。什么是复活？什么是复活？我们刚才所读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他告诉我们什么？在亚当里的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的众人也都要复活。阿们。换句话说，那个复活不是只有主耶稣基督复活。今天早上，我相信你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要复活。阿们。告诉你旁边说，我们都要复活。来，今天我们都要复活，在基督里我们都要复活。我想这是一个神带给我们的一个信念。阿们。这是一个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主都要掌权。阿们。因为主已经复活了，这个复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带下了有很多不一样的，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我们所需要的。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弗所书2章16节，我们来读一下。他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见这个复活，不是只有复活，而且我们还要复合。这个和是和平的和，换句话说，我们与神和好。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今天早上复活，带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跟神要复合。所以弟兄姐妹，复活所带下来的是我们跟神和好。因为在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我们就离开了神。当神说，亚当啊，你在哪里？亚当便躲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离开神很远，但是每一次复活的早晨，我们要看见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跟神和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和好或者是复合，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什么是先决条件呢？马太福音16章24节，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什么？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弟兄姐妹，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他就说了这句话。换句话说，等他复活了以后，他还是要说这句话，你们要不要跟从我？主耶稣基督今天早上复活了，我们要不要跟从他？如果说好，我们跟从他，我们必须要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就当舍己，然后呢，背起他的十字架。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要跟神和好，那我们要跟从耶稣基督。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当舍己，背十字架。我想我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我们光看那个舍己，好像说，哇，完了完了完了，你要跟耶稣啊，很难呢，不简单呢，要舍己呢。弟兄姐妹，我们不太懂舍己，因为我们把舍己当成是说，我们好像割一块肉，好像哪里就反正就是损失就对了啦。弟兄姐妹，我们不妨从反面来思考，舍己的反面是掌控 control。 弟兄姐妹，我们从小就被训练，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要掌控一切。可能你都忘记了，可能我也不知道，但是今天我把它提出来以后，我们好好的来思考。因为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说，不，我不是想要掌控。事实上错了，你也想掌控，我也想掌控。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事情跟我们不一样，不如我意的时候，我们自然开始会什么？会 nervous， 会害怕，会很紧张。我们想要紧紧抓住一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们不希望别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希望保护我自己。换句话说，我们就会反击别人。弟兄姐妹，当我要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就会反击别人，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人跟人之间的纷争，我们就会很难去解决一些事情。换句话说，我们人都想掌控，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舍己。掌控是来自害怕。换句话说，为什么会害怕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不要恐惧，讲了365次。换句话说，每一天都要什么，吃一次，说不要惧怕。那我们害怕的时候，最主要是对神信心不够。当我们对上帝信心不够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交托。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会讲要交托呢？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讲两个东西，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是复合，一个是什么，成功。换句话说，我们想要什么输赢当中，我们很在乎，我们不希望听到别人对我们的评论，我们不知道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害怕紧张，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去控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最最最 nervous 的时候，最紧张的时候，就是 out of control。 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婚姻 out of control 的话，你很紧张。如果你的孩子out of control 的时候，你很紧张。如果你的工作 out of control， 你很害怕，因为什么？有一天就会没有工作。这一次我在这个网上有看到一个 video clip， 有一个这个美国人，他长得很快，他在这个还没有信主以前，哇，他身上很多刺青， OK，他不相信这位神，他认为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哪有这位上帝。他结婚了，他生了一个孩子，他以为这个孩子很好养。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他生的孩子，因为他在被这个 video 在访问的时候，他孩子不在旁边，我看到他的头，他的头他是全部没有头发，光头，然后在他右边这边用刺青刺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所以他每次讲话的时候，你就看到十字架这样飘来飘去。他开始做他的见证了，他说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从小不吃饭，你知道他吃什么吗？这孩子从小就是拿石头来啃，就是拿沙当作这个食物这样子吃，要不然就是桌子这边咬这边咬，要不然就是去垃圾桶把垃圾桶搬起来。这个孩子他的妈妈说，他已经拜访了很多的医院，很多的小儿科医生，甚至于很多的学校，要来发现说这个小孩子到底怎么了。弟兄姐妹，他甚至于 homeschooling， 他在家做了很多，要来这个教这个小孩，这小孩子不会讲话。当他被 video 照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小孩子跳出来了，这小孩子跳出来的时候，砰一拳就给他爸爸打下去了。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爸爸说你看我的脸，他这边青青肿肿一块，他说都是我儿子打的。弟兄姐妹，他儿子当时在他旁边是高中生，大概是16、17岁，15、16岁，16、17岁这样子，个子又高又快，砰一拳就给他打下去。这个爸爸说，这就是他孩子，你们养过这种孩子？弟兄姐妹，这个爸爸他从小的时候，为了照顾这个孩子，想尽各种办法。人家跟他说这个孩子不行，要送到这个什么啊低能儿疗养院，他说 no。他说这是我生的，我要把他带在我的身边，父亲的爱流露。长话短说，他后来信主了。那边他后来信主了以后，他对这个孩子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这个孩子。他说在他家哈，他说不能开灯光，他说不能有开电视有声音， 楼下要是有声音，要是有灯光的话，他的儿子听 A 九就从楼上冲下来，就揍他了爸爸。他说，养这样子的孩子哈，好像是经过地狱一般。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My family is out of control。”弟兄姐妹，他的家庭他没办法掌控。让我想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他舍己了。很多时候在你人生当中没有办法掌控，但是他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弟兄姐妹，我现在在讲是人家的故事，但是你们发觉，如果是你我的故事的话，在这十几年，你想想看，你怎么过？我日子怎么过呢？但是这个爸爸，你看，你又生一个孩子，天天打你，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做，你也不能上班，你也不能工作，每天家里暗暗的，每天家里都没有声音。但是你知道，他爸爸后来把他儿子hug 他的时候，他儿子他问他爸爸，问他说，你去哪一个高中读书？他儿子讲，没有人听得懂，他爸爸听得懂。他爸爸说， Oh, you go to Elizabeth High School。 兄弟妹，你有没有发觉，那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这位父亲身上，哇，让我发觉我们看见了，实在是超乎我想象。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舍己了，因为他没办法掌控，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交托给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难掌控，所以那个孩子在不能掌控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在他父亲的身上，结果他父亲告诉他，因为他已经什么，他养的嘛，他生的嘛，这么久了，所以他父亲有他的一套方法把他 calm down， 虽然被打了，他把他 calm down。 后来那个孩子，他说，他告诉他孩子，我在录影啊，叫他说等一下我再来找你。他儿子用嘴巴跟他父亲两个嘴巴 kiss。 弟兄姐妹，多少时候你的 teenager 的孩子跟你嘴对嘴 kiss， 这个你看起来像低能的孩子，因着他父亲知道来交托给神。弟兄姐妹，舍己，什么叫做舍己？是因为对这位上帝有信心。如果没有对这位上帝有信心的话，这个人不会舍己的。因为什么？ I still want to control， 他需要控制掌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太多时候需要掌控，每做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 control， 照我的方式，你要听我的，要这样，我们指挥别人，常常会指挥别人。但是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对上帝有信心，我们就乐于将万事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我最近又看一句话，非常棒的。我们小时候有没有用过圆规？都忘记了哈，现在高中生不用圆规了。小时候用过圆规吗？什么是圆规你知道吗？对不对？圆规为什么会画一个圆？圆规为什么会画一个圆？他说，因为圆规的中心什么不动，但是它的角在动。哇，我听了以后挺感动的。圆规的中心不动，当我们的心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的心有一个锚抛在那个锚的地方，我们开始我们的脚在动，就画圆圈。然后下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我跟大家分享。下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哈，人为什么不可以圆梦？圆规可以画圆，但是人却不能画圆。圆，你不是有梦想，我不是有梦想吗？那个梦想为什么不能画圆？他说哈，人为什么不可以圆梦？乃是因为哈，你的心哈不定，但是脚一直在动。弟兄姐妹，哦，对不起，他说， 人为什么不能画圆你的梦？因为你心不定，但是你脚却不走。弟兄姐妹啊，我才看见接下去他说，做你没有做过的事，这叫做成长；做你不愿意错的事，叫做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这叫做突破。弟兄姐妹，复活，主耶稣基督复活，阿们。有些时候我们想掌控是出于什么？自私啊。你要不要掌控你的儿子？我以前常常掌控我们的两个孩子，然后我想掌控他的，我嘴巴会说一句什么？爸爸会怎么说？今天啊，要不是你是我孩子，我爱你，我才懒得管你呢。你们听过这句话？所以我们就假借用爱，今天我要不是爱你，我才不会管你呢。言下之意说，今天要不是我爱你哈，我才不想掌控你。所以我们想要替天行道，把自己的孩子塑造成那个样子。但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让我们看见我们要舍己。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背十字架。哇，背十字架更难了。弟兄姐妹，我想今天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保罗刚信主的时候，马可跟这个他为了马可跟巴拿巴两个分道扬镳。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保罗啊，到他年老的时候， OK， 当他后期的时候，他可以接纳不同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保罗，他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为了耶稣基督的真理在主里面跟上帝复合，所以他可以吃亏，他可以愿意承受痛苦，他甚至于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我想讲更多的故事跟大家听。刚才讲了一个这种 teenager， 我现在再来讲另外一个袁佑轩。你们听过这个人吗？袁佑轩他是一个这个牙医的博士。他在读牙医博士的时候， OK， 他变成了同性恋。他开始有同性恋的倾向，他舍弃了他的家庭，他甚至于将他牙医博士给舍弃了，丢掉了， OK。 然后他开始不止同性恋，他又开始贩毒，然后他又得了艾滋病，然后到后来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关起来。他是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 ABC。 他的父母，他爸爸是后来这么说，他说哈，我拥有两个博士学位，但是我只懂得学术理论，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这个跟这个孩子来带领。他说因为他个性很强，他两个博士，他太太个性也很强，他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在家没办法合一的。袁佑轩他没办法合一，他怎么没办法合一呢？因为两个个性都很强，夫妻个性都很强。所以他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关了以后，他的母亲痛哭流涕，想说好不容易栽培一个儿子，栽培到一个程度，他怎么样，这个孩子哈，读了牙医博士居然是同性恋，不止同性恋又是艾滋病，不止艾滋病又是贩毒，不止贩毒又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关。弟兄姐妹，他的人生就几乎整个泡汤了。哇，这个妈妈每一天到监狱里面去为他的探望他的孩子，他爸爸不去的，很生气的。结果这个妈妈去探望他的时候，在路上有人发一本福音单张给他，这个妈妈因此就开始接触上帝的话语。我长话短说，这个妈妈后来信主了， OK， 她自己知道她以前做一个太太太过掌权了，所以她必须要把她的掌权给他放掉，他必须要背起那个十字架。他以前控制欲蛮强的，常常唠叨，常常骂他儿子，常常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因着妈妈的改变，这时候他儿子还在监狱哦，还不相信耶稣基督哦。他妈妈先信主，他妈妈信主以后，他妈妈开始 一个礼拜早一天进食祷告。弟兄姐妹，他为他孩子进食祷告，当他为他孩子进食祷告，你知道祷告多久你知道吗？你以为祷告两天，祷告两个礼拜，祷告一年，他儿子就会悔改吗？没这回事了。他祷告了七年，他为这个牙医博士后来变成这样子在监狱里面，他祷告了七年。在这七年当中哈，他的爸爸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位耶稣基督如果能够改变我的太太，我就知道他有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这位先生他后来看到他太太的改变，这个先生就信主了。信主以后，他们两个人开始为他儿子祷告。七年后，他的儿子也信主了。他的儿子后来出狱以后讲了，他说哈，我从小到大亲眼看见我的父母每天吵架，他说让我感受到这个家不像一个家，一点爱都没有。但是自从我妈妈跟爸爸信主以后，我发觉弟兄姐妹，这个袁佑先宣他发觉原来耶稣基督的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个袁佑先后来改变了，他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他也不做牙医了，他现在做传道人。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故事在《使者》杂志上面刊登，现在袁佑轩到处去传福音，到每个教会去带领。弟兄姐妹，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家庭有三个浪子回头。阿们。这个家庭有三个浪子回头，但是看看今天的父母，我们常常是什么？是不一样的带小孩子方走，我们常常用不同的方式在带小孩子。因为什么？因为不见棺材不掉泪。昨天下午这边有一个讲座，有一个叫做 TC Lee 的，他 Stanford PhD， 他为什么出来做 seminar 呢？因为他的儿子在读甘亥。你知道甘亥，有谁知道甘亥的 Palato High School？ 甘亥的，甘亥去年有七个高中生在 Palato 的 Caltrain 的轨道上面卧轨自杀。你们要去好学区哦。甘亥，我儿子女儿都读甘亥，还好。我们在想，感谢主。弟兄姐妹，这个 TC Lee 哈，他是 Stanford 大学的博士，我不晓得他是国内来的还是台湾来的。他跟大家分享他过去如何，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对他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那个复活的大能能够在人的里面产生不一样的那种 dunamai， 这就是那种能力。 Greek 那 dunamai 就是爆炸，就是好像你绑了几十吨的那个黄色炸药，然后把它点火，嘣就爆炸了。弟兄姐妹，靠自己啊，改变不了。牛拖到北京还是牛，但是如果那个耶稣基督复活大能在他心里面，砰给他爆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哦，你知道他上礼拜在另外一个教会，在跑到另外一个教会讲到，那个人山人海排队啊。要听他讲，为什么呢？因为都有很多高中生，他们的孩子，他们想尽各种办法 ，OK， 要给他好学区，想尽各种办法送弹钢琴，想尽各种办法让他们这个画画，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但是到后来高中的时候，全然不像一回事了，对不对？复活的大能能够改变我们，阿们。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今天又看见了，弟兄姐妹。复活的大能啊，不是我们嘴巴说说了，真的是在你里面可以改变一个人。当那复活大能在里面改变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旁边不用说的，怎么讲？讲到这个口，都没有用的了。因为人都希望要什么成功，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是圣经上面的故事。有两个人，一个叫做以利亚，另外一个人叫做耶洗别。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哈，我们刚才讲到那两个故事，都是活生生的在这社会上的例子。哦，我们讲了三个哦。弟兄姐妹，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以利亚跟这个耶洗别，以利亚跟耶洗别的故事，一开始的时候谁落败？他们两个人不是开始斗了吗？开始斗了，谁落败？当然是耶洗别落败。耶洗别怎么落败呢？因为什么？以利亚将耶洗别那个400个神棍啊，这种假先知哈，通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可惜，这个当以利亚他成功了。当他一阵激情过后，弟兄姐妹，我用这个激情过后你可以了解吗？当他被成功冲昏头，激情过后以后，他开始什么？这个时候这位耶洗别就直接向这个以利亚他提出死亡的威胁。这时候以利亚就什么，我们长话短说，以利亚就什么，开始逃了。弟兄姐妹，谁赢呢？当时战争是谁赢？以利亚赢。但是当耶洗别向这个以利亚来攻击的时候，弟兄姐妹，那耶洗别的灵是非常非常危险，非常非常恐怖，骄傲的灵，分裂的灵。但是他向这个以利亚攻击的时候，以利亚开始什么，躲到那个山洞里面。弟兄姐妹，天使还烤饼给他吃，在山洞里面还有哇很大的这个好像这个神给他放的这种烟火。弟兄姐妹，为的是要让这个以利亚心中颓废的以利亚把他再一次带出来。弟兄姐妹，以利亚到后来他只能交棒给这个以利沙。我们知道以利沙后来什么，拿了他的衣服加倍的祝福，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我最主要就是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人在上帝的手上，这反映出人在极盛的时候我们反而变成衰弱的一个软弱。弟兄姐妹，人不能骄傲。当人以为说这我得胜了，但是其实在这个时候是输赢还不知道。输赢是到底哪一个层面来断定呢？你知道耶洗别一路嚣张跋扈，到后来耶洗别死况甚惨，非常惨。弟兄姐妹，所以一开始好像以利亚赢，后来好像耶洗别，后来好像以利亚赢，后来好像耶洗别，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哈，到了新约的时候，在变相上山的时候，我们这位以利亚再度出现，阿们。换句话说，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在那个登山变相，当然登山变相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但是在那个登山变相的荣耀的场合当中，这位以利亚已经再一次出现。换句话说，在奔跑天路的过程当中，不要把得失看得太重要，不要觉得说这个人怎么样，那个这件事情怎么样，这件事情唯一可以靠的就是什么？我们这位上帝，这位耶稣基督，阿们。告诉你旁边说，唯一可靠的就是耶稣，来。唯一可靠的就是耶稣，弟兄姐妹，唯一可靠的就是耶稣。在人生的关键课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并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走干地，了解我意思吗？基督徒好像是说，哇，这个摩西把红海打开，你走干地。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基督徒并不代表说你都有云柱火柱的保护。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看见，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什么，对我们的这位上帝，我们要更多的依靠，更多的有信心，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弟兄姐妹，我们被神分别为圣，成为神的王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常常我们必须要天天宣告这位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不是只有让我们得胜，而且是要那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得胜，阿们。换句话说，有些时候我们对有错误的追求，换句话说，我们常常你看主耶稣基督那天 我们在这边这个晚上啊、这个啊、受难节的晚上，我们在这边聚会，有十几个人来。弟兄姐妹，我看见主耶稣基督被钉在中间，旁边两个强盗，有一个不信主，另外一个说什么？他说：“求你在乐园里面来纪念我，对不对？”弟兄姐妹，中间有一个耶稣基督。如果你是这个，你要怎么得救？如果你是这个，你知道你根本不可能得救。所以唯一的办法，你要什么？你从这边要到这边，从这边要到这边，你不管怎么样，你都要什么？你中间都有一位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你从左边到右边，从右边到左边，你要进入乐园里面，你必须要什么？经过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当舍己。我们已经解释了什么舍己，接下来就是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弟兄姐妹，什么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换句话说，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换句话说，不在乎什么输赢，不在乎成功，乃在乎什么？耶稣最后一句话说什么？成了。弟兄姐妹，成了。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哈、我们喜欢赢，有些时候我们喜欢赢，我们常常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读圣经，从人的角度切入信仰，让自己感觉良好。我们常常把圣经拿来消费，却不是遵行圣经上面的话语。换句话说，耶稣对成败看得非常明确，他告诉我们说，凡要得着自己生命的，必丧失自己生命。弟兄姐妹，这句话很棒哦。他说什么？凡要得着自己生命。什么叫做得着？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得着？得着就是什么？你拥有，对不对？凡是你要拥有，换句话说，你要拥有的话，在输赢的当中，到底是输还是赢？你要得着的时候，是输还是赢？是赢。所以意思就是说，凡要赢的人，你必须要丧失自己的生命；凡要赢的人，你必须要输掉。啊，到底是赢还是输？弟兄姐妹，凡要赢的，必须要输掉。哇，那我们呢？哇，反正凡事都是要赢，凡事都是要赢。反正圣经上面很明确的却告诉我们说，你只想赢，很怕输，这种人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必定是输家。你凡事一定要争到赢，那你就输了。弟兄姐妹，我读一个哈巴谷书给大家听哈。我们的信仰是，当我说哈巴谷，你大概知道我要读哪一节了。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节，他说什么？虽然无花果树什么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在这样子荒芜的沙漠当中，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主耶稣基督复活不是在给你锦上添花，主耶稣基督复活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的，我们没办法的，我们要输掉了，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却是什么？却是得着那复活的生命。你有没有看过宣教士？弟兄姐妹，台湾有很多宣教士扎根在台湾，有一位姐妹二十几岁就到台湾去，八十岁退休，她连名字都改成中文名字。她在台湾，她没做什么大事，没有人记得她。弟兄姐妹，她没有办过千人的特会，但是她却改变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弟兄姐妹，让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些人他不夸大神迹奇事，但却实际上有多少无数的神迹奇事在他的生命当中。像我刚开始跟大家讲的那个美国人养了一个孩子，对他讲起来人生已经绝望了。这个孩子天天打这个爸爸，孩子不吃饭，天天吃石头厮杀，每一次只是强迫把他饭喂进去。到后来这个孩子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在这个父亲的心里面，弟兄姐妹，这孩子老早就被送到疗养院去，老早就已经没了。但是这个复活的生命在这个父亲的身上让我看见，其实哈，成功哈很难啊继承，你知道我意思吗？成功 is very difficult to transfer， 我不能把成功传给你，我不能把成功传给你。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他说成了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什么这个信仰什么慢慢慢慢慢慢却绵延不绝。不要害怕你不富足，因为我们这位上帝是很有钱的。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家产多大吗？不要以为你没办法做管理的人，你知道约瑟上帝给他管理整个埃及，法老王权柄交给他。弟兄姐妹，所罗门王，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说什么，你要口袋也要有脑袋，懂我意思吗？那天我才听到这句话，口袋是什么？钱。脑袋呢？啊，那管钱的要什么？智慧。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有口袋又有脑袋的只有一个人呐、啊，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所罗门。哎呀，他跟我讲说他又有口袋又有脑袋，我马上想到所罗门，太棒！所罗门王他的智慧超过万人，你看有没有脑袋？有。那他有没有口袋？哇，他金银财宝太多太多太多。听见没？不要怕上帝不会给你什么，只要怕一件事情，自己是不是那块料。自己如果不是那块料的话，非常非常危险。下面我最后，因为今天等一下我们要那个啊、这个小孩子要简单哈。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哈，就是说我刚才讲到成功如何的传承哈。他说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兄弟们，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要建立使徒性的教会，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的基督的身体要什么？他前面告诉我们要成全圣徒。今天只有那个成全可以让我们成功，唯有耶稣基督的成了可以让我们成全，我们的成全可以让别人成功。不要以为老是我对我赢别人输。弟兄姐妹，我最后再讲一个故事马上就结束。在那个 Colorado 有篮球队，高中篮球队啊，你们有可能看过这个高中篮球队。 Colorado 有一个高中篮，有一个哈叫做 Mitchell Marcos。 Mitchell Marcos 是一个低能儿，他动作比人家缓慢，凡事就是比人家缓慢，但是他有一个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什么？他要打篮球。所以他爸爸就去拜托那个篮球队说哈，你哈、哦给我儿子参加这个篮球队哈，然后他爸爸自己出钱哈，做一套衣服让他儿子穿，让他儿子就在人家打球的时候坐在板凳上面看人家篮球。弟兄姐妹，这个 Mitchell Marcos 他非常非常 slow， 他唯一做的就是怎么讲，帮人家捡球，帮人家收衣服。但是他说什么？他出去跟人家讲说，我是篮球队的一员呐、啊。好。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这个教练哈，有一天哈，真的是神来之笔。这教练有一天哈，这是真实的故事哦。我每刚才今天跟他讲太多故事了哈，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有一天教练跟 Mitchell 讲说，哎 ，Mitchell， 今天哈这一场哈，到最后三分钟的时候，不管我们队是赢是输，你就下去打球。哇，这个 Mitchell 高不高兴？高兴啊！旁边一堆人呢？说 no， 这是关乎我们冠亚军的。 你千万不能让这低能儿上去的。哦，结果真的，我长话短说，到了三分钟到了，这个 Mitchell 就上场了。听见没？这个 Mitchell 上场的时候，只剩下三分钟，他们球队是输的，所以大家就要想赢。那这个 Mitchell 又傻乎乎的，大家把球传给 Mitchell 拿了球就什么乱丢。兄弟姐妹，大家看得非常非常什么，非常紧张。弟兄姐妹，大家非常紧张，这 Mitchell 到底搞什么？我们已经输一分了啦。这个 Mitchell 他还搞不清楚是攻这边还是攻这边，所以人家都往那边要攻的时候，对不对？啊，人家往那边他还在这边，人家往那边攻他还在这边，到最后关键的时候，事情发生了。人家都回防了，他一个人傻乎乎的站在对方的篮球框下面。但是这时候，另外一队有一个叫做 Jonathan， 照理说 Jonathan 应该把球丢到他的队里面，然后再一次得分，对不对？这位 Jonathan 他拿着球，他从底线发球的时候，因为那个 Mitchell 他没有回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 Mitchell 在哪里？ Mitchell 在最前线。那个 Jonathan 这时候他说 Mitchell look at me， 那个 Mitchell 突然间看看这个 Jonathan， Jonathan 跟他不同队的哦， Jonathan 那一队已经赢了一分哦。这个 Jonathan 说 Mitchell look at meJonathan 不是把球丢给他的团队， Jonathan 是把球丢给谁你知道吗？丢给 Mitchell， 他说 Mitchell here's a ball shoot it。 弟兄姐妹，那个 Mitchell 站在篮网下面，突然间敌人他的对手给他一颗球，这个 Mitchell 拿着球就站在篮下，就这样子投进去，他的团队反败为胜，胜了一分。弟兄姐妹，这个 Jonathan 下去的时候被他的团队骂得要命，说你怎么可以把球给 Mitchell 呢？弟兄姐妹，这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就可以看见，弟兄姐妹，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他说成全圣徒。弟兄姐妹，这个 Jonathan 成全敌人，甚至于成全对方，让对方什么到最后很简单的，这个 Mitchell 只是把球投进去而已。听懂了没？全场都会发现说，你应该是把球传到很远的地方。听懂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抗压性不够。但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这个当中，我们常常有一个可以看见，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失败的经验。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如何处理失败的经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是你开香槟酒的故事。不要到处去跟人家说我如何成功，要告诉对方耶稣基督的复活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能够成全别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看见 Jonathan 他用自己一次最美妙的失误去完成 Mitchell 篮球的梦想，他成全了别人，别人看起来以为Jonathan 输了，但是在主耶稣基督你复活的早晨，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要的是成了，你要的是成全。让我们一起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他给我们的话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